天父，在你面前感恩，再次来到你的话语面前。虽然你话语里面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教训，但是那一切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那一切都是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能够避免重复那一个问题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走对路，能够走蒙恩路。我们感谢你啊，继续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进入士师记的最后一课啊，两章的圣经，20-21章。那这两章呢就进入了士师记的最后一个部分。那这一个部分呢就叫做全国内乱，全国大乱。那这是整个的灵性出现问题以后呢一直向后去延续的啊。里面呢我可能需要有一个需要稍微澄清哈。我上次讲到这个立位人的时候讲到这个犯奸淫的事情，同性恋的事情。那我讲的创世纪诺亚方舟，后来有弟兄给我提问，那我觉得我要把那个话呢调整一下，说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当时在创世纪6章5节的时候呢上帝说呢，地上的人心里思想的尽都是恶。那恶那个词叫 Ra， 那个词是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是包含非常多的，所有的恶的部分都在里面我查了一下原文，有至少有10个意思在这个当中，在那个 Ra 那个词的里面。所以呢它可能会包括，但是它没有用字句写出来有同性恋这个事。所以那个弟兄提出来以后，我觉得我也需要调整，就说有这种可能性不要说绝对了因为圣经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证据，我这样讲也是需要调整那就调整一下。然后我们就20-21章，那就全国大乱。那这个乱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要发兵要打仗了。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好的，因为他们看见这个基比亚人做这么大的恶在以色列当中呢都没有出现过，所以呢他们开始兴起这个军队要惩恶。那这个情况呢说明整个以色列地呢他们还没有败坏到一个连最基本的上帝的底线他们都不知道，就至少同性恋这个事情然后杀人这个事情他们是不能接受的，那这是他们的一个底线了。那我说这个也是上帝的底线，问题就是呢他们是应该早就应该回转，早就应该在属灵上建立，不应该走到这一步。那很可惜就走到了这一步，然后见到了尸块尸体，然后他们才这个反应。那这是一个从某种意义上好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也有问题。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到了这个士师记结尾以后呢好像似乎就没有了哈。我稍微再提一下这个思路。到了士师记以后呢，后面到了这个路德记。那路德记呢看起来似乎好像和士师记没有联系，实际上路德记呢是连续士师记的。在路德记的这个第一章那个里面有一个士师记的延续所产生的结果，那个是最后的恶果。前面呢有一些的恶果出来，但是到了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最后的恶果出来，那个恶果是什么呢？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那饥荒是上帝对选民或者说对应许地的最严厉的惩罚。当这个应许地产生饥荒的时候，那应许地的人在这个地方都活不下去了，所以才会有这个伯利恒的人这个路德的他的公公以利米勒和他的这个丈夫就离开了犹大地，跑了摩亚地这个地方。说当那个应许地的人在应许地已经过不下去了，当饥荒已经把他们要把他们叫 cast out， 把他们赶出去那个应许地的时候，这个是上帝最严厉的惩罚。那这个惩罚也是这个恶果最可怕的，因为已经离开应许地了。然后呢到路德记好的地方，那时候他们回转，到路德他们就开始回转，波阿斯的时候他们已经回转神了，那是好的，神拯救他们，他们也回转，这是好的。但是呢那个线走到这一步，那基本上就是最后已经到最后。说士师记呢基本上演绎了人在信仰当中在神面前开始不敬虔，开始偏离远离 悖逆到一个地方的恶果最可怕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思路大家这样子捋一下，就知道士师记推动的方向是什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自己要思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我们就要去思想。好，那我回来呢就再继续讲这个二十章。在二十章的时候呢，他讲到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那这个是他们同仇敌忾了，从但到别是巴啊，但是这个最上面的啊，别是巴是最下面的，所有的人以色列全地全部如同一人。那如同一人是好的，然后呢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的面前，这个也是好的。如同一人面对这个罪恶啊，这个便雅悯的这个支派当中的这个他们的罪恶，那这是好的，来到耶和华面前也是好的，那这两样都是好的了。然后呢在这个好的动机似乎也是好的一个基础的上面所演绎出来的情况呢，那就不一定了。那因为他们整个信仰的内涵出了问题，虽然他还是依靠耶和华，虽然在这基本的良知的上面他也知道说这个是太可怕了，太败坏了，不能够再容忍了，到了这一步这是好，但是呢内涵上他们是有问题。因为终归他是一个灵性非常软弱，对耶和华，对敬畏神，对侍奉神，对跟随神，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出来的带出来的这个行为呢也是比较混乱。好，大家看后面，以色列的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百姓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那这个是大兵了哈，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到这个米斯巴，便雅悯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请你将这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妻妾到了便雅悯。他叙述了这段经历啊，就不讲了。然后到后面呢，他说呢，因这个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呢都当筹划商议。那这个是对的哈，这都是好。到第八节，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帐篷自己房屋去，我们向基比亚人必这样行，照所织的签去攻击他们。那大家觉得这一个反应是不是对？有罪对吧，做了这么大的恶，所以呢他们如同一人，他们同心合一说我们要惩治他们，这个对不对？做错了就惩治嘛，对吗？所以这个里面呢他们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什么？问上帝应当怎么办。那这个叫灵性不好的时候，或者是灵性比较软弱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反应。在士师记讲的说，个人任意而行，是个人按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行。那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和上帝叫他们所行的这个之间就不能划等号。如果人我在我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我去行，和上帝的旨意划等号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上帝了。所以显然在这个程序的里面，你会发现他们的灵性不好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一个部分的。那为什么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说我们要祷告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样，因为这个事情一来以后我们马上有一个反应，对不对？首先对事情做一个判断，判断完以后呢，然后就怎么反应马上就出来，是吧？这个马上很多的策略就出来了，是吧？这个应当怎么办，应该怎么应对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 whatever， 这么多的想法出来了。但这个想法是神的意思吗？我们就不敢划等号。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祷告，看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神的意思吗？可能多数不是。那问问神的意思是怎么样，然后我按照他的旨意去行。那这是一个对的一个属灵的步骤。那包括教会，包括个人也都是一样的。遇到一个困难，一个问题来了以后，你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我觉得我应当这么面对，是吧？ 可能会很自然的或者很本能的这个反应。但是呢，神是这个意思吗？那要问一下，问一下以后然后再向前行啊。这是大卫叫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寻求耶和华的旨意。所以这个原则在这里面你看不到了，没有，看起来好像是对，但实际上里面埋了问题。好，第十节，然后呢他们开始有很多的这个征战的安排，这些征战的安排都是很好的，这个选军兵，然后呢还有后备的这个支援粮草的什么都好，从打仗的角度来说他们设计的很好，想得很全面。回头再说，真的是神的心意吗？那就是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往前走，然后十一节，于是以色列人啊彼此联合如同一人，对吧？你看起来这个如同一人这个词，通常在我们一般对信仰的认识里面叫合一嘛，对吧？同心合一就是好的，那同心合一是好，但是这个同心合一的内容是什么？是真正在神的心意里面同心合一呢，还是大家一拍即合同心合一呢？那这个就不一定了，我们不敢画等号。所以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呢，同心合一这个要点必须是在神的心意和真理的根基上，没有这个同心合一就不行。那所以有个极端的例子，彼得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说，你们两个为什么同心一起干嘛欺哄圣灵呢？不行的，不是同心就一定是好的啊，必须是在神的旨意啊，这个是这个要点。好，到十二节，以色列众人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这恶事呢？然后他说呢，十三节，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他说的对不对呢？对，要除掉这恶呢，对不对？是对的，按照律法本来杀人这个方面都是应该处死的，但是呢他们本身没有那种灵性的状态，没有耶和华的同在，所以当他们处理这个看似对的事情的时候，那也未必能够真正处理得了。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哈，当我们这个看法是对的，也必须要有耶和华的同在，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真正解决，否则也是不行的啊，否则也是不可以的。所以神的同在很重要，显然这一步你看这当中有很多这个漏的地方，那这些所有漏的地方都是在属灵上是漏掉的啊，这个漏掉了。好，便雅悯人他们怎么回答呢？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那便雅悯为什么不肯呢？啊，为什么不肯？这些是我的兄弟，这些是我们的族人，你们要处死他们，我要保护他们。那这样一个情况，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常见呢？这样的情况是常见的。比如说我讲到这个刚才讲的那个世纪前面米迦他偷了他妈妈的钱，对吧？那偷钱这件事情一定是受咒诅的，偷窃嘛，对吧？一定受咒诅的，十诫里面不可偷窃。然后呢他妈妈咒诅他，结果一发现是他儿子，就把咒诅变成了祝福。那是怎么变的呢？是因为他是他儿子，不是因为他悔改然后按照神的恩典去祝福他，不是，因为他是他的儿子所以就祝福。那这一个转变啊，在一个情感上的，在一个群体上的那个保护和神的旨意之间，我们必须要看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啊。那便雅悯这边显然不是的，他保护是不是合情呢？合情。合理吗？不合理。那我们叫情理之间哈，我们很难处理，不合理，那不合上帝的理。然后呢他们就打仗了。那这个打仗哈，往后面的大家来看，便雅悯人有多少人呢？十五节，拿刀的有26000，然后呢有基比亚的这个点出700精兵。所以你不要看小看这个犯罪的人，犯罪的人很厉害的， 他们在征战上啊，他们打仗很厉害的。你看基比亚人，他们是同性恋泛滥的那个地方啊，他有700个精兵啊，打仗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在走属灵的路啊，我们和一些的不对的这个人又征战的时候，如果真是从血气用人的手段，你未必打得赢他的。你不要以为人多势众一定会赢的，不一定的。他们很厉害的啊，作恶的人他们在行恶上很厉害的啊，不一定就输给那个不作恶的，不一定的。所以呢，40万对26000加600，好，这个战争似乎是一个不太平衡的战争，因为呢这个压倒性的优势。 OK， 好，因为后面他讲了哈，便雅悯人之外以色列点出拿刀的共有40万，都是战士，是吧？他是精兵，他是战士，大家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人数相差太大。到18节，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利恒去求问，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先首先上去与便雅悯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先上去。然后呢，19节，他们就去打仗了。结果打仗到21节呢，便雅悯人就从基比亚出来，当日杀死以色列人22000。以色列彼此奋勇，他不是不想打，他又很努力啊，40万人彼此奋勇，扔在头一日摆阵地方又摆阵。那未摆阵之前呢，他们又去在神面前哭嚎，问耶和华，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打仗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再上去打。那第二天又去打，又被杀了18000。那这是什么问题？他们人多，他们战士的力量也不弱，他们也求问了耶和华，那为什么打仗40万打26000加600，第一次被人家杀了22000，第二次又被杀了18000，这怎么回事？这什么问题？问题是在哪里？你看起来好像是颠倒的，本来应该上去以后马上就把他们灭了嘛，对吧？摧枯拉朽嘛，40万对20000多，这个太不成比例了嘛，20倍将近的，那一下就灭了嘛。那为什么他们会打输呢？被杀的人数加在一起22000、18000，已经被杀了4万了。便雅悯人他们加在一起才26000嘛，26600嘛，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讲到属灵的软弱的时候，他求问了神，神说你去，那就意味着神与他们同在吗？大家还记得巴兰哈？巴兰跟神说，然后说要去吗？你去吧。然后在路上要杀了巴兰。所以他们在求问神要不要去这件事情上面，实际上呢，他不是真正在神面前求我要去还是不要去，因为他们原来已经定义要杀他们了，对不对？所以他来求问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走一个程序，对吧？也献祭一下。那不是真正在神面前带着顺服的心，这是一个要点。那另外一个要点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求他。还有另外一个要点，上帝让以色列求问他的时候怎么求问呢？我们往后面看。第二日哈，又杀了18000。26节，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利恒，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又哭嚎了。当日进食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什么意思呢？进食代表什么？认罪悔改，刻苦己身，谦卑自己，然后献平安祭，献燔祭，他们才开始跟神有正确的关系，恢复原来正确的关系。原来他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甚至说关系是错的。要打仗了，问一下神，我要去打仗，打不打？打，打就上去了。他跟神没有正确的生命的联系的，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敬畏神、敬拜神，没有的。他们有的那个信仰是一个比较表面的、肤浅的一种所谓的信仰，所以他们跟神之间没有真正生命的连接和互动。当他们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不会有神的同在的，所以他就必输嘛，你去吧就去吧，输了回来 又去啊，又去了，又哭嚎，回来又输了，哭了两次，现在才醒悟过来，哦，不对，应当在耶和华面前进食，干嘛？谦卑下来。原来有40万大军，我上去肯定灭了他，没问题，粮草全部预备好了，我一定会打赢的。打输不行啊，现在才开始谦卑在神面前。好，27-28节，那时神的约柜在哪里呢？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面前。以色列人问耶和华，现在清楚了哈，进食了，谦卑下来，献燔祭，献赎罪祭啊，平安祭，在神面前开始恢复关系，然后呢，来到耶和华的约柜面前，有祭司在这里。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里面有神的十诫，真正来到神的教训和他的律法面前。否则的话，就流于拜偶像一样的啊，就好像米迦在家里就拜偶像、拜神像，和神的教训是没有关的那种的信仰，起码是肤浅的，甚至是虚假的。那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敬虔，和神之间没有真正的神的道和律法之间的联系，那想要靠着神去得胜，那怎么可能呢？啊，神不会和他同在的嘛。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问题。那他现在开始转变，转变以后呢，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打仗，还是罢兵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对了？开始这问题对了哈，原来说谁上去打，首先说我定了要打的，我已经定了要打，你告诉我谁上去打，对吧？现在呢，他开始说我要不要打啊？这个立场开始对了，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了，我要不要做 OK。 然后耶和华说，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中。清楚了哈，耶和华说你上去，然后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中，这个应许有了。那这个整个的属灵的根基对了以后，神的应许就有了。那有了神的应许以后，你前面那就是必定得胜了。所以这一个灵性的一个转变啊，死了败了两场仗，死了40000人，他们终于学会了。所以前面死了一个妾算上，后面又死了40000人，他们才开始学到一点的教训。所以这个是在属灵上如果不好的时候，真的是那个代价非常可怕的，很多的损失，巨大的损失，那个是不应该，真的是不值得啊。所以在灵性上的这种的坚固，你看起来有一点难啊，我们被神的话所束缚，被神的话所教训，在神的道上我们凭着信心要面对挑战，但真正得到神的保守，那个是巨大的。那松一点点出去以后，那付的代价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是他们在这里面的一个变化。然后到29节就打仗了。这个打仗的这个内容呢，我就不想多讲啊，这里面内容没有必要多讲了。那就是很多的战略战术啊。你看到34节，以色列有10000的精兵啊，40万不需要的，10000精兵，然后呢去打，往后面有跟踪。到了这个35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这个胜负是谁定的？胜负是耶和华定的，他使他胜他就胜，他不使他胜他就败。所以重要的是按照神的心意，他使我胜，这个是要紧的。然后呢杀掉便雅悯25100，所以26600杀了25100，这一下子基本上就整个的这个情况就颓势就已经清楚了。那到了36节，再往后面啊，我就这一段就不多讲了哈。到后面的话又杀啊，最后呢，便雅悯呢又死了18000勇士，后来要25000，到后面这个数字哈。 然后又放火烧了他们的城，那就把贝雅敏呢就彻底就杀了，杀败了，彻底打败了啊。这后面只是战争的这个数字哈，我们就不看了。所以耶和华应许他得胜，他必定得胜，他真的就得胜了，然后把贝雅敏杀到这个地步。那杀到这个地步以后呢，后面到21章这里面又有问题出来。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来到伯利恒啊，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打胜仗了，惩治了恶人，又为什么放声痛哭呢？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一支派的事呢？他们差不多把便雅悯整个支派都灭了啊，只剩下了这个后面剩下了这个600人啊，就都灭掉了，几乎都灭了，一个支派20000多人都灭掉了。然后他们放声痛哭，因为他们知道呢，耶和华应许的是12个支派，对不对？那结果呢，他们把整个支派差不多都灭了，他们做的是神的心意吗？显然也不是，神绝对不会是让他们把便雅悯整个支派都灭掉，不会的哈。如果灭掉了，现在就没有内塔尼亚胡了哈。内塔尼亚胡是便雅悯支派的啊，这个 Benjamin 内塔尼亚胡啊，他是便雅悯支派的，那就没有了，有没有后面的扫罗王了？后面都没有了。那显然神不是让他们灭掉这个支派，那为什么他们还杀了这么多人？神还让他们杀这么多人？所以当他们灵性不好的时候，就算有神的同在，神的应许也会出手过重。人呢，真的是在神面前，如果不是全然按照他的心意，如果灵性不好，不是不出手，要不就是出手过重，很难能够有一个合宜的在神面前让我们做的那个最合宜的那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两边这样子这个挣扎，这个困难啊。好了，他哭了。次日呢，清晨百姓起来筑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哈 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以色列人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有谁没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那在这个里面呢，他们开始想办法了。想一个什么办法呢？先是以色列人起过誓哈，说这个凡不到米斯巴面前的，就去打仗的，必把他治死。然后呢，第六节他说呢，他们又为便雅悯后悔了，他要决立一个支派，怎么办呢？我们又起誓呢，不能把女儿嫁给他为妻，然后又不让他灭绝，他们有个办法出来。第八节，他们又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有谁没上到耶和华面前？就查出基列雅比人没有一个人进营到会众那里。然后呢，百姓数点，他们没有去打仗。会众呢，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说，用刀将基列雅比人妇女带孩子全杀了。然后呢，要把他们的男子和已嫁的女子全都杀了。在基列雅比人中呢，遇见400个未嫁的处女，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那里，要给他们做妻子。所以这个就是，我就说灵性不好的时候，他们经常想出一些非常可怕的招数的，是吧？他们有很多的招数。他们有没有理由呢？有一点理由。什么理由呢？他们没来打仗，然后呢，就把人家那一个基列雅比人整个一群人全灭掉，为了要拿400个处女，就把他们就全都杀了。哎呀，我就再次就说，真的当灵性不好的时候，这个是怪招齐出啊，恶招齐出啊。所以教会属灵的群体灵性不好的时候，会有非常多混乱的这个东西出来，很无奈的，你看起来真的很痛苦，很无奈哈。所以我也必须在神面前要悔改。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出手过重哈，有时候我看见那个情况比较乱，心里面就很着急啊，有时候可能过急了，过急以后呢，可能会反应可能过于激烈啊。这个情况我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光照，但那种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好痛苦，像巴不得属神的人、属神的教会 都能够在真正的敬虔的里面，在神面前蒙恩的。为什么一定要走到这样一个情况呢？落到这样一个很可怜的这样的一个杀戮淫乱，然后怪招齐出，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要这样子呢？那这个是很不值得的啊，这一个情况。但那个情况就发生了，然后呢，十三节，会众打发人到临门旁的便雅悯那人那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以色列就把所存的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还是不够。出了这么一个怪招，这一个狠招，最后呢还是不够，所以这个是问题。然后他们和便雅悯人那里的说和睦的话，那在这个里面呢，又有一个点大家要看，他们有没有一起到神面前来悔改，有没有做灵性的反思，有没有和便雅悯人说，你们走到这一步不但是作恶，你们大大得罪了耶和华，因为你们偏离神，所以你们会一步一步会走到这个光景。他们有没有做这个事？没有的，就是事情对事情，来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搞定，没有真正从灵性上一个深入的一个反思，深入的一个自省，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出现状况，上帝的恩典还在的时候，那个灵性的反思很重要，难免会出现情况，会软弱，可能会走错路，但在神面前的一个反省，认识到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可怕的光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无奈的情况，为什么总到这么一个乱象，全国上下一片大乱，到一个地方要把一个支派全都灭了，为什么到这个地步，有没有反思，有没有反省？没有，补足啊，反正灭了，哎呀，糟糕了，这个支派快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赶快安慰他们吧，给他们找太太吧。找太太的方式是把那个另外的那个基利亚比人也是以色列人的哈，就把他们灭了，然后这样抢，所以这个是不好的一个光景造成的。然后呢，会中的长老说，便雅悯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我们当怎样办理呢？使余剩的人有妻呢？又说，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一个支派，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因为以色列人成起誓了，必受咒诅啊。然后呢，这些长老又说呢，在以波拿以南伯特利以北，在示剑大陆那边，叫示罗哈，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就吩咐便雅悯说，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女子中各抢一个人为妻，回便雅悯地去。这个是以色列中的长老他们集体商议以后出来的一个好主意，大家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前面他们杀基列亚比人是他们整个会众大家一起啊民主选举投票的，这个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应当这么干。那这个主意出来以后怎么样？在他们觉得便雅悯人不应该灭掉这个事情上有一点对，但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上面他们做的是不是对？如果是上帝做，上帝会不会这么做？如果他们跟上帝祷告说，便雅悯支派现在杀的已经没有了，那妻子也没有了，我们也起了誓了，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跟上帝祷告，上帝会不会给他出主意，就是你去基列亚比人把那些人全部杀掉，然后把他那个400个处女抢走，会不会出这个主意啊？要不会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个信心的那个问题。我曾经和一个姊妹有聊过天啊，他就说呢，现在这个信主的弟兄太少，所以呢姊妹呢没有嫁人的哈，要找男朋友的，找怎么办呢？你找一个不信的，然后呢让他信主，哎，这样就解决了姊妹多弟兄少的问题。我的感觉就是跟示罗去抢这个女子，我觉得这个主意是差不多的，应当就是在这个层面的这个主意。那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对上帝的相信在哪里？难道上帝要赐给一个姊妹，赐给她一个配偶是属她的，上帝难道没有办法带一个他所配的到他面前吗？所以在这个是我们在做一些有关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这个原则上做的时候，我们从眼睛所看然后产生的方法，往往是我们信心软弱所产生的妥协，所以那个方法是往往是不对的，应当是不合神心意的，是吧？那便雅悯人的情况如果交在上帝手里，上帝会怎么做？我不相信上帝会让他们去杀人做这个事，不会的，去偷偷去抢人，上帝一定会有他的方法来做这个事，那我不知道。但是呢历史当中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这样做了， OK， 所以这个是问题。那长老大家一起商讨，所以全会众一起是杀人的，长老在一起是偷抢的，两个主意长老的好一点，至少没杀人啊，但是偷抢，前面的会众的更可怕，杀人的。所以世事时代所演绎的这些的东西，在灵性上让我们看见的这些的困境这个是可以在面前说，可以很震惊，让人看起来。那如果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上帝面前，我们如果没有在神面前很好的祷告，很好的寻求，在处理我们所遇到的难处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有类似的这个做法会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警醒的。好，然后他们就去抢咯。22节，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若来与我们争辩争竞，我们就说，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施恩给这些人，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留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若是你们给的就算为有罪。 OK， 那些人去争战的，你不应该杀了他们，那呢如果你给了呢就算为有罪，你自己给了，那这次不是你给的，是他们偷抢的，所以呢你们给了他为妻呢就不算有罪。这样一个情况在里面，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是人头脑的所谓的人的智慧和人给自己找的借口，这不就找借口吗？对吧？这一路补足，一路去补，结果补的话用的方法都是人的借口，没有在神面前求，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做出来的每一样的事情，在神眼里看我觉得都是不美的，都是不好的啊，甚至是继续的去做错事情，所以这个是问题。好了，大家就心安理得了， OK 是这样的，被抢的得安慰了， OK。 好了，23节，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照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这个是完了。24节，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25节，这个是总结，那时以色列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是对整个的世事时代的总结，任意而行，个人按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去行，个人没有在神面前祷告，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这个是在整个属灵软弱上的一个定论。 任何的个人，任何的教会，任何的群体，如果他们所行的不是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他们一定会任意而行的，是吧？任意而行是看起来是负面词，任意而行是按他们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去行，还不是说做坏事啊，不是的，一定会那么去做的。那么去做就显示他们在属灵上是一个相当软弱低落的一种的光景。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反思这个问题。很多人说这个人很爱主，他所做的动机都是好的，他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啊，他是为了保护这个教会的缘故，他是为了保护这个群体的缘故，他的动机都是好的，不是为了自己的，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可以吗？所以我们应该赞同他，可以吗？不行的，那个就是和他一起任意而行。所以回到上帝面前祷告，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属灵群体真正有灵性，真正有灵性的质量，包括个人真正有属灵生命的质量的那个关键点是在这个里面。人的好的动机绝对不能和神的旨意划等号的，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这个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在我们信仰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士师记的最后的一个结论。那在这个结论的里面，我就回头我就说到了路德记，来接路德记哈。有个小弟兄问我说，为什么接个路德记好像很突兀啊，加在这个里面。我说路德记看起来突兀，实际上它是很重要一个转点。到了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我刚才讲过，开始饥荒。饥荒是上帝对选民惩治的最后一步了，最后把你赶出这个地方。那我刚才没有提到这个饥荒这个词，饥荒有两个层面的，一个饥荒是指到地上的肉体的粮食的饥荒，另外一个饥荒是什么饥荒啊？是灵性的饥荒啊！啊，在撒加利亚书他讲的说，啊，不是在阿莫斯书，是吧？叫什么？人饥渴，非因无水；饥饿，非因无饼，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那这一个属灵的灵性的饥荒，是上帝对一个属灵群体的，真的是一个遮掩不看。那个情况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当一个属灵群体，当一个教会，当一个个人，耶和华不再向你说话了，再没有圣经的真理在你的信仰，在你的生活，在你属灵生命的里面，在你整个教会的方向的里面，已经没有属灵的话，没有神的话在里面，那个已经是落入饥荒了，已经是走到属灵光景的最糟糕的一个地步了，已经面临着可能被上帝完全离弃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在讲士师记的时候，起初的时候我就讲，我说我们这个时代在灵性上就是一个士师记的时代，就是士师记的时代啊！我不是在批评别人骂别人了，我讲我所观察的事实。神的话，圣经的话，在教会的里面真的是好像那个活水的泉源一样，一直的要留给弟兄姐妹，他们一直在这里面有得着吗？真的吗？他们来到教会以后真正得着了那个属灵的粮食，一直浇灌他们的灵命吗？有吗？还是到教会以后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乐呵一下就回家了？到底有没有他到底有没有不停的灵性的粮食在他生命的里面，在他个人的生活、家庭、工作各方面，一直成为他整个灵性成长的那个喂养，到底有没有？还是说他到了世界回了家庭以后跟世人一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18万5172遍还是那些东西？那这个是在灵性的里面非常要紧的一个部分，在士师记的这个里面，所以带到的是整个士师记对 我们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警示。那士师记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整个灵性的软弱甚至混乱的一个情形，那也是后来到路德记以后饥荒，然后耶和华再回到他们当中，他悔改一个转变点，到了撒母耳记慢慢的开始向好的方向走，它是一个好的一个转点，它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结束，但是开始逐渐向好的方向走。那我就回头就说，我们是不是，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是在好的方向走，向好的方向走吗？就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自己个人，我们教会、宣道会、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加拿大的福音派的教会、全世界的教会，我们都盼望他们能够在灵性上面能够回到上帝面前，能够更好的坚固起来，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到底有没有向那方向走呢？那是不是真正回到了敬虔的这个里面呢？这个转变点，还是说仍然停留在任意而行的情况？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回去自己思考。我们看一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基比亚的匪徒做了显然的恶事，便雅悯人为何仍然全力维护他们？因为是同族的嘛，同支派的嘛，那我们同族的同支派的肯定要互相彼此保护嘛，我们一个家族的，对不对？在中国人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的哈，中国人是属于这个团体性的一个群体哈，画圈子的啊，我的家、我的家族、我的村子、我的县啊、我的省，中国人是画圈子的啊，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我们有这个特性的，那一定是保护的，对吧？你不可以讲这个不好，不可以讲那个不好，是吧？像我们这些移民出来的话，如果你回国以后你讲说国内不好，他肯定说你这些卖国的，出国以后开始卖国，是吧？我们被他骂的嘛。实际上从我个人的感受，移民出国的人是真的是爱国的人，真的是从心里面爱那个国家的。我发现很多移民出来，他真的从心里面爱这个国家，他越看得越清楚，越为那个国家着急，越爱那个国家的，不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画小圈子也不说你不能讲不好，不能讲我任何问题，讲我问题我就跟你斗啊，就跟你打，这个是没有灵性、灵性不好的一个情况。不看事情的对错，不看事情的这个真伪，不看的，因为我是一个群体，所以任何触犯我群体的，我就要跟你斗，我就要跟你打，我要保护，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哈。所以这个是求上帝让我们能够看清楚，真正维护是维护在上帝的真理的里面，使这个维护让这些人在这维护的里面真正得到上帝给他们的那个真正的祝福和恩典，这个是要紧的。不是一个群体性的东西啊，一个名分的东西，我这个名字被怎么样，和那个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基督徒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好，第二，以色列人两次事先求问耶和华的应允，为何打仗仍然遭遇失败？啊，耶和华说去就去，去了以后又败，为什么？那两次求的都不对，哪个支派去？他已经决定去了，派哪个支派？我已经决定去了，你告诉我哪个支派去。那到第三次才对，就我到底去呢还是不去？然后献祭，然后进食，那个才是对的。他这种求就跟迷信有点差不多的，是吧？那我们很多的信徒，我们在求神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要买这两个房子，然后问神买哪个比较好，买哪个会赚钱，哪个会增值。 OK， 那初信的时候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你在神面前啊，你有灵性的话，这样情况你显然是有问题的。你先是要不要的问题，然后才是哪一个的问题。我们先要了，然后就决定哪一个，那这个就在这个起点上可能就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啊，怎么样是对的。第三，以色列人为了伸张正义，几乎除灭维护恶人的便雅悯人，为何又后悔？他们后悔有没有对的部分？有的，因为上帝是应许十二个支派嘛，你怎么把整个支派全灭了嘛？这个不对，绝对是出手过重的。但是他为什么又出手过重呢？他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合宜的灵性。在尺度上啊，比如我们在惩治罪人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出手过重的，我们有这个问题的，对吧？恨不得一脚踏上去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哈，这是我们中国人处理对自己敌对的。要合宜，在上帝的这个惩治的当中，一定是有恩典，在神家的里面。我今天讲到，我讲到这一点，在神的这个责罚的这个同时，他一定有恩典在同在的，这两样一定是并行的。那最后他是用恩典把人带到神的这个里面，惩治还不是真正的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神要施恩，要把人带到神恩典的里面，让人脱离罪，不再受惩治。那这个是整个的这个次序的问题。那他们这个灵性不好的时候，一惩治罪，这一下手就叫把这全灭了，那显然是错的，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第四，以色列人透过杀死基列亚比的男人叫便雅悯人繁衍，是可以理解的权宜之计吗？按照人的头脑是可以的，按照灵性，按照对上帝的顺从，按照对上帝的信心，这个属灵上是完全是乱七八糟，哪有这样子去延续一个支派的？耶和华可以从石头上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那便雅悯人还有600个男人，还用杀人的方式这样的去延续吗？一定不是这样，没有信心，没有灵性，那这情况就出现这种混乱啊，这不对的啊。第五，以色列人守住誓言，不和便雅悯人通婚，叫他们去示罗啊劫妻，偷抢妻子，就是对吗？没有杀人，这个招数比原来更好一些啊，然后又解决了，这是借口啊。在上帝面前没有所谓的权宜之计的，在上帝面前他所成就的事情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完美的。那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信心的这个里面真正回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那这一点是很要紧的，这个我们都要学习，我也要学习的，我也有这个问题，经常脑子一个主意出来以后，这个就是对的，真的吗？神的心意是这样的，那回到神面前，那这个是我们都要去学习的这个事情。好，第六，士师记结语是以色列中没有王，没人做王是造成个人任意而行的原因吗？当然不是的，不尊神做王，不尊神做王，人会按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去行，这个还排除那些的恶人故意作恶的，那个还排除掉的，任意而行是按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行啊，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在跟随神，我们很自然的会按照我们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我们是好人嘛，对不对？我们不会故意做坏事的，但是我们按照我们看为对的事情行，就等于神的旨意吗？可能就不敢啊，所以要祷告看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没有真理原则的维护不是爱，没有真理原则的维护是什么？是纵容啊！便雅悯人对这个基比亚人，这是纵容的。你看起来是爱他们，我们同族的人，你怎么可以惩治他呢？但实际上是什么？是纵容他嘛，让他们继续作恶嘛？这个是没有真理原则的，这个是不对的哈。第二，神任凭不合真理的祈求，神祝福符合真理的祈求，不合真理的祈求神会任凭他的，求了去吧啊，这下平安了哈，在那个巴兰第一次说你不要去，第二次有更尊贵的人来了，带了更多的钱来，再问神我要不要去呢，因为钱更多，这时候你去吧，因为你已经跟着钱走嘛，对吧，你就去吧，所以这个就不行的哈。第三，不合真理的祈求常常是什么？拜偶像的，不合真理的祈求它是一种偶像的状态，那不是一个真正信仰的状态的。符合真理的祈求才是听命啊，所以叫听命胜于献祭，特别讲到这一点，听神的命胜于献祭的。不合真理的祈求就好像献一个祭物啊，我献了一个祭你就听我的，就跟这个拜偶像一样，到佛堂里面捐点钱啊，求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不对啊，所以这个祈求的这个根基要对啊。第四， 没有成熟的灵性会陷入失控，没有成熟的灵性人会失控的。你看起来说，哎，我们很能够自制啊，我们很多的思考很聪明啊，我们在一起大家商讨啊，我们很多的讨论啊，啊，我们是大家一起决定的，在灵性上是失控的。啊，不要以为那是在控制的里面，没有，那没有 in order， 那是 out of order in spirit， 啊，那个是失控的。没有成熟的灵性会陷入困境，他失控以后一定会陷入困境的。整个的信仰的情况，个人也好，群体也好，都会陷入困境的，啊，麻烦会重重的，会不断的会出来，啊，这个是一定的。好，第五，灵性不好的难有合宜的行为。如果灵性不好啊，要有合宜的行为是比较难的，是不容易的。实际上灵性不好的常有不当的行为，是吧？灵性不好会经常有不当的行为的，就会行出来的。要按照个人的主意去行嘛，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嘛，在神面前那就不等于神的旨意，那就不合宜了。 OK， 好，第六，不以神为王的必落入错误。不能够真正以神为王的会落入错误道里面，不以神为王的必定落入失败，啊，灵性一定会失败，啊，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好，我们就结束了士师记，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休息一个礼拜啊，八月底那个礼拜我们休息，然后到九月份呢我可能要讲这个芝加哥宣言，有两个啊，要去芝加哥宣言有两个，一个是叫做圣经无误。一个是叫做圣经彼此不矛盾，那这两个宣言呢对我们很重要。我刚好有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时间空出来，十月份开始潘立群会讲另外的主日学啊，十、十一、十二，我们就回到原来时间表的里面。那九月份呢，我们就讲芝加哥宣言啊，我把这两个宣言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宣言为什么出现？这个宣言，这个宣言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那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对我们能够坚守住圣经，特别是抵挡同性恋的事情，这两个宣言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两个宣言当时他制定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抵挡同性恋的冲击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了解以后呢，能够在这个点上，因为我再次说，同性恋是上帝的底线的，那个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是上帝的底线，那我们一定要在那个底线之前能够回头，能够悔改，我们自己不要陷进去，也希望我们周围的教会，也希望其他的教会也都不要陷进去。那这是我们的盼望啊，这个是在下个月我们开始要讲的两个宣言。好，那这个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在里面先感恩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啊，在士师记的当中我们看见啊那个时代的教训，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教训。愿我们能够接受那个教训，不陷在那一个不好的光景的当中，在你面前，在你的恩典的里面，真正走蒙福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